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好，现在我们讲雅各书第二幕。上一次我们讲到从第一章第二节讲到二章七节，这是一个第一幕。第一幕呢，可以说是男主角、女主角上场的时候，爱的吸引他们怎么样一个。我们所讲的主要点就是那个追求主的那个女子，她心里面怎么样开始在爱情上面有了觉醒，可以说苏醒过来。可以说这也是我们圣徒属灵经历的起点。如果我们没有爱主的感觉，或者没有这方面觉醒的话，总是做一个马马虎虎基督徒。爱主的基督徒，什么叫爱主？一般人领会就是来教会里面聚会。那所以今天我们来都是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爱主呢？就是肯奉献的，就是肯把一些我们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爱主越多越肯奉献多。或者再有人对于爱主的定义就是说，肯舍己，那么脾气变得很好，对人也不生气。但弟兄姊妹们，真正的爱主，让我在这边很诚实的说，是我们和主当中的联合。而这个我觉得是个很大的挑战。到底今天我信主二十几年，主在我里面有多少？我和主的联合有多少？我对主的了解有多少？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爱主？爱主就是认识主。你认识主有多少？你所认识的主是照你的想法去认识的，还是神因为和你当中有真实的交通联合，像你认识你的妻子一样的认识，像你认识你的丈夫一样的认识？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爱主？爱主的考验是什么？就是和主当中的联合，并且对主的认识有多少。弟兄姊妹，所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够夸口说他比别人爱主，没有一个人可以觉得说我已经够爱主了，因为我们对主不够认识。一般刚刚得救基督徒对于主的认识是很肤浅的，肤浅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说，哎呀，我现在信了主以后还没有以前好。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样样事情都很顺利的，现在我信了主不顺利了。弟兄姊妹们，是不是信主是为了你的顺利才信主的？错了。假如你这样的话，你可以说完全没有办法走在爱主的路上。那慢慢我们一步一步讲到这个雅各的经历以后，你就看见这个爱主的姊妹，这个和他的主当中有真实联合的，最后对良人，对他的丈夫产生极深的依靠。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到底真的爱主有多少，看他对主的依靠有多少。不靠自己的能力，不靠自己的智慧，不靠自己的方法，完全依靠主，这个是爱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爱主就是属灵生命的成熟，没有假的。你说我很爱主，那你的生命成熟没有？假如你生命没有成熟，你不够爱主。所以这里我们上次讲的时候，讲到一条和主当中联合的路，我们很快看一看。第一幕讲爱的吸引，第二幕讲爱的追求，吸引之后有了追求有行动，第三个他讲爱的联合。这个爱的联合是和主当中成为一灵，照着我们得救的经历来讲，受浸以后应该就联合。那我们和主当中是不是有真实的联合？然后第四个是讲到我们在爱的中间，好像是反面的，与主联合以后好像应该一路平安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竟然又不爱主了。从爱主的经历，当我们发现自己失败的时候，有人以为他是个退步，但是事实上是个进步。挫折，在有了爱的挫折之后，怎么样回头，怎么样改变这个关系，再重新恢复和主当中交通， 第三、第五幕讲的爱的更新。当我们经过失败再回头的时候，这个爱是牢靠的爱，就好像夫妻中间一样。如果这对夫妻从来没有吵过架，很少人没有吵过架，在我所听的见证中间大概只有两三对，那我认识的人不止一千对，我自己个人认识的只有两三对说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那么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和我们太太或者丈夫中间没有吵过架，那很可喜的事情。但是通常的时候，当人和人中间有接触的时候，总会有摩擦。而在爱的中间，我们得罪主，我们又因为什么原因不晓得离开了主，怎么样回头？但我们拒绝主以后，怎么样再重新回头？这一个是爱的更新。走到这一步以后，我们的生命才开始慢慢脱去天然的生命。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要经过到这一步的时候，才真正可以讲有一点属灵的表现出来。到最后一幕，当然爱的成熟，那个时候我们对主完全的依靠，而且我们在主的爱上面因为完全认识的缘故，才有真正的服侍。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和主当中的关系中间，也决定我们服侍的价值。这个爱主的这个姊妹，这个雅各书的这个女主角，并不是完全是迷醉在一个爱情里面而没有工作，她也有工作，但是他的工作的价值是多少，在他的良人眼中有多少价值，一步一步根据他所行生命而有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讲很简单一个大纲的分析，我想我们再重新看一看。在我们讲第一幕里面，爱的吸引主要的是两部分，一个是自己天然生命的觉醒，一个是爱的觉醒。上次我印了一些，我请徐弟兄印了一些东西，弟兄姊妹不晓得有没有拿啊？我在拿，没有拿在前面可以再拿。第二幕呢，今天我们要仔细讲这一部分的爱的追求。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雅各书是一本非常自然在人性里面非常容易懂的书。我们现在看一看，从第二章第八节我们看一看，我们先读第一段，从第八节第一段读起，从第八节读到第九节，好不好？一起来读。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上次我们不晓得有没有和弟兄姊妹们讲，第二章第七节的话和第二章第八节的话是常常在整个的雅各里面重复又重复的。我把这个两个当作配乐，当作音乐，因为我们以前说过，雅各是一个剧本。这个第一幕落幕的配乐是二章七节那一段。我们这次众圣徒呢是第六卷第三期呢，是当中写雅各呢，从第一节第一章第二节只有写到第一章的第七节啊，或者对，只有写到第七节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可以拿来看一看，等到我们出版以后可以来看一看。那么这两段经文呢，第七节和第八第九这两段呢是常常出现的。我自己读的时候就发现，第二章第七节出现的时候，多半是那一个女子陶醉在爱情里面的时候，可能这是一个合唱的情形，把它唱出来，来一再重复，好像你可以想象一个剧本里面，它配乐的时候要落幕或者是开幕的时候，它那个用诗歌用歌用这个合唱来帮助它。那么第八节呢和第九节呢，是每一次男主角上场的时候都一定有的。你们注意到这里情形哈，第八节第九节是每一次男主角上场的时候一定有的。那第一次这个主题出现的时候啊，他是讲到一个情形，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讲到上一幕的最后一个景的时候，那个女子在她良人的怀中，还没有结婚的哈，未婚夫，在她的这个情侣的怀中享受她的爱情，而沉醉到一个地步，思爱成病，而且除了享受他的爱之外，没有任何所需要想的事情。可以说他因为爱到一个地步， 爱得病了，爱得没有力气了，陶醉在他的怀里面。那弟兄姊妹，我们和主当中交通也需要有这个情形。我不晓得多少人有这样经历，当他和主祷告的时候，不是为了事情祷告，而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主的手中的时候，祷告的一个地步，他与主同在，主与他同在，祷告的一个地步，忘记东方之既白。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啊。弟兄姊妹，早晨我们起来祷告的时候，能不能祷告的一个地步，忘记时间？有一天早晨，我本来要出门了，但还早几分钟啊！我那天不晓得跟谁约了一件什么事情，我要早上到教会里面来。结果我说还有十分钟时间，我读一点圣经吧。结果一读，忘记了，读了半个钟头。半个钟头之后，那我就迟到了吧？哎呀，好像忽然才梦醒过来。哎呀，糟糕，我们还有事情要做的。我岳母常常知道，我早晨说要出去了，结果我在这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就忘记了。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会不会读到一个地步忘我，把圣经里的经文当作我们爱的交通里面一种喜乐，而在那里是似爱成病，把我们自己整个人放在主的怀中的时候，根本忘记时间。所以这里第七节说，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主愿意我们多多享受他的爱情。那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是不是我们上次讲的弟兄有没有大家有印象，当我们和主当中有真实交通的时候，这样看也是甜美，那样看也是喜乐，这样看也是好，那样看也是可爱。所以假如我们不会背圣经，你怎么样会真正享受主？我不晓得。有些弟兄姊妹告诉我，哎，我这祷告很好，但读经不大读，我心里暗暗好笑，你不读圣经你祷告什么？那我知道你只有祷告什么，你祷告主啊，我今天有需要，你只会祷告这个。假如你不会拿圣经里面的话来揣摩，来默想，来经历，来接受，来让里面做工的话，你不会真正进入祷告。他的祷告只是说，主啊，我今天有需要，我的儿子病了，我的儿子没有工作，我女儿没有工作，我的丈夫不爱我，只有会祷告这种事情，不会真正祷告说主耶稣我爱你。因为你不知道主怎么样可爱，有多少人认识主可爱呢？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主是可爱？是不是？那么圣经里面的话最容易看的就是开始看福音书，从福音书里面看见主耶稣何等的可爱，然后你会真正享受他，而且你会发现神的话这样给你帮助。刚才不是说吗，这个女子说，求他用葡萄干增补我的力量。会不会我们经历主的时候，发现说主自己的生命供应，叫我们得的力量起来，常常一句话就起来了。我们里面多少次觉得抱怨了，不能再侍奉了，在主的面前祷告主说，主一句话把我们点醒，好了，问题过去了，因为我们从他得的力量。缺少维他命嘛，葡萄干最多铁质了，一吃就好了，马上立刻见效，立刻有力量。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经历跟我们读经发生极大的关系。我们读经如果没有从雅各书里面找到一条路，一条诀窍来这样欣赏，来读主的话的话，我们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是门外汉。你读的还是年代怎么分法，事情发生前后次序，还是读的历史，不是读的生命。你不会这样子从雅各书里面找出这些爱的经历的话，你读来读去圣经都在你的外面，都在头脑里面，不会变成进到你的心里面。我上次和弟兄姊妹做过见证，读出埃及记时，我读到一件事情，我第一次清清清楚楚知道主的话开启是什么，读到做香膏。我不晓得多少人读到做香膏，恐怕没有一个人，我不晓得是主是不是也同样圣经开启别人。但是我第一句真正读懂了圣经里面觉得有生命的是香膏这件事情。因为我读到那里，我觉得说，哎呀，我们当然每个人都喜欢有个基督徒外面属灵的外貌，但是如果你想要假冒一个圣灵的工作，把你生命改变，你自己拼命努力自己做出来的，那是假的东西。这一个给人的感觉是死亡，不是生命，给人的感觉不是臭，不是香的，是臭的。所以任何人为了仿造一个圣灵的工作而自己用天然力量来做的，违背神的律，而且没有讨神喜悦， 这样要从民中剪除，那一切是死亡，不是生命。那么弟兄姊妹怎么会读出埃及记读出这个东西来？因为神的话是活的。而这里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就看见有一条明显的路。假如我们真正的爱主，真正懂得什么叫爱主，就享受主。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诚实的说，你享受主？你会不会享受主？你会不会在读经的事情上面读到一个地步，觉得有味道？有多少人读经没有味道而放弃的？我读圣经是因为没有时间，所以不得不放下来。这是我心里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会为什么读到一个地步体力来不及了，读不进去了，读太多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有人喜欢读圣经，有人不喜欢读圣经？因为爱主不同，因为你读的东西不一样，你不是光读外面，你读里面的东西。有一位姊妹，她是对我很不错了，她说，周弟兄，不管你讲怎么道，我总是不一定全部记得，也不一定全部听懂，但是每一次我都觉得从你的话里面有新的东西，新鲜的东西，是你以前不认识的，你自己以前没有讲过的，这次忽然出来一点东西，我从前没有听过你讲过，现在我听见你讲。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会有新东西？因为和主当中有交通，有新的交通，有深入的交通。今天的交通胜过昨天，我们不是有这个诗歌吗？今日远胜昨日，对不对？讲到我们和主当中的爱，今日远胜昨日。好，那个我们稍微恢复一下这个爱的吸引，现在我们讲第二部分，讲爱的追求了。你看第八节这里，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人真正爱力觉醒的时候，听觉敏锐，耳朵敏锐，眼睛敏锐，什么都敏锐的。你知不知道两个相爱的情侣当中，中间有一种不知不觉的吸引力量，他的耳朵眼睛都特别的，在这么多人中间一眼看见他所爱的那一个。你知道，我跟我太太做朋友的时候，当然我追他追得很辛苦了，可是人多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他，他假装没有看见我，其实他也看见我，不晓得为什么有那种爱的吸引。弟兄姊妹，这里你注意到没有，他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他的耳朵敏锐的，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他眼睛已经看见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说到什么？对于主的敏感。一个爱主的人真正和主当中在热恋的时候，对主是十分敏感的，他做什么事情，讲什么话，有什么行动，你不会逃过他的，不会逃过他的眼目，不会逃过他的耳朵。举例子怎么讲？弟兄姊妹们，在聚会的时候，主在什么地方做工，在谁身上做工，为什么侍奉主的人里面有那个敏感呢？因为他和主中间真的有种敏锐啊。那个相爱中间的男女不用讲话，弟兄姊妹，这里没有讲话啊，没有对话啊，可是完全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的触觉是敏锐的，他的触觉是灵活的。而弟兄姊妹们，这是应该一个爱主的人和主当中真实的情形。那这里讲的情形呢，等前面讲的第一幕已经过去的时候，这里想他这个女子在做什么呢？可能她在休息，可能她在房间里面，可能她在睡觉，或者刚刚醒过来。所以他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我比较喜欢了解这里情形，是他一个人刚刚睡醒的时候，可能良人很早来看他，很早来找他，但是他没有惊动他，他就从外面往窗棂里面窥看。那弟兄姊妹，你要了解这种情形。我做这些傻事，那时候我追求我太太的时候，也没有电话，就一个人到街上，就是也不通知他，就想去转去看他，有时候没有看见。但弟兄姊妹，常常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有爱的催促。这里的讲的情形，这一个女子可能我刚才想，假如这是早晨刚刚睡醒的时候，主那位良人已经在外面等候见他的面。弟兄姊妹，你早晨起来的时候，刚刚醒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人站在你旁边看你？有没有觉得有人在用温柔的眼光看着你？主 与我们同在。我们一早醒的时候，能不能说今天早上我头一个愿意见面的就是主？弟兄姊妹们，这是很真实的东西啊。他从窗帘里面窥看，他从窗户往里观看，他站在墙壁后面。当然主是无所不在的。新约里面，当主耶稣复活显现的时候，对着门徒显现，他可以穿过墙壁，不需要站在窗户外面看，他就直接进到墙壁中，过了墙壁和门徒们打招呼。但弟兄姊妹，这里不是讲到主耶稣不能经过墙壁，而是那种小心、那种观察、那种敏锐、那种没有声音、含情脉脉的看。弟兄姊妹，主看我们是这样看法的，何等的温柔，何等的体贴。我知道圣经里面有话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心向他存诚实的人。这是历代志里面讲到亚撒王的时候，他的先知对他说的。但这个看是公平的看，很公义的看，神在那里观看。所以诗篇里说他自己谦卑仰观俯察地上的事情，神的眼目也看着。诗篇里面也说，有些时候有一段诗篇里面讲，我们那个他用眼睛望主，用眼睛引导我们的路，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这里讲的不是那个公义审判很可怕的眼睛，不是在启示录里面想那种如火的眼睛一直监察我们，看我们做错事情没有，看什么地方我们该受责备，看我们地方该受管教，不，温柔慈爱体贴关怀柔细的那个眼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你才会欣赏这里讲的事情。你对你的儿女有没有这种关怀，有没有这种柔细的爱，有没有这种亲密，不是言，而是无声无言在那里看着他，却在这个一看中间把所有的爱都传递过去。弟兄姊妹，爱不是光靠话，眼光也，眼神是最好传递的办法。你知道吧，在热恋中间的男女眼睛一瞄就有当中有电，是不是这样？对不对？眼睛一看彼此，哦，四目交投，眼睛都融在一起，是不是这样讲的？为什么？因为人是感性的，不是理性的。你说这样眼睛一看，那个光线从那折射反射来去，为什么会有东西不一样？他的眼睛会说话，是不是这样？我再说，我们不是读物理啊，不是读这个理性的东西，感性的东西。你说，是，假如两个眼睛看来看去，一个眼科医生看可没有这种事情啊。他的眼睛瞪着你看，你眼睛大大小小，眼球里面有没有毛病，绝对没有这个爱。但是，那我不晓得，假如眼科医生跟他的未婚妻谈爱情的时候，怎么样能看他眼睛，我不晓得哈。是不是？假如既职业性的事情或者物理性的事情要看他眼睛，病理的问题，正好这个看的人是他的爱人的话，那他可能不能看。我们眼睛四目交投的，不是眼科医生看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眼睛会说话的，在那个情深的凝视中间有爱的交流。那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好好看过主的眼睛啊？或者你有没有懂得主的眼睛看你？我们的心就融化，我们的心就融化在他的面前。当我们觉得软弱的时候，或者甚至要犯罪离开跌倒的时候，主的眼睛看我们。你记不记得彼得曾经遇见过这个眼睛？当他要卖主的时候，你记得吧？主曾经预言对他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等到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彼得本来还是在那里一直的夸口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跌倒，众人虽然不认你，我总不能不认你。他很有勇气，但那天彼得三次否认主，最后一次在使女的面前否认主，并且发动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主耶稣就回头对他一望，弟兄姊妹们，这个一看呢，彼得受不了，就出去痛苦。彼得为什么会出去痛苦？因为主的眼睛看着他，那个看并非不是责备，很可能跟这里很像， 跟这里雅各所讲的从窗棂里面往里窥看，一下子看透他的内心，这里都有预表的意思。因为传道书里面讲窗户，人的灵魂眼睛是灵魂之窗了，当他从眼睛一看就看见他的心里面。那弟兄姊妹们，这里我再说，雅各书是感性的书，我们不是讲预表，不是光是预表，真的是感性。当这个良人从窗户里一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明白，当他的眼睛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光景他都知道。而弟兄姊妹们，主跟我们中间的爱原来不需要很多的话。你有没有这样经历，被他一看的时候，你觉得良心被他刺透，肺腑发酸，就是诗篇73篇里面讲的话，我肺腑发酸呢、啊，被刺透一样感觉，在主的面前羞愧的抬不起头来。不仅这样，主的爱也是这样真实，当他一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完全融化，完全投降，完全向他五体投地。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这也讲耶路撒冷众女子，我指着羚羊或者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这里又用羚羊和小鹿来比喻，为什么？你知道羚羊和小鹿是最最敏感的，最最敏感的，一点点事情就马上惊动，所以好像良人在那里看他的时候，也是像母鹿像是羚羊一样不能受任何惊吓的。因为你想到这个情景非常安静啊，好像是在做一件，用一句不太合理的话，好像是偷偷摸摸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是完全的 secret， 完全是灵魂中间最深处的交通，不能受任何惊扰的，好像羚羊，好像小鹿。在那个时候，我们和主当中交通，在一个人独居的时候，和他面对面交通的时候，我们的心和主的心融在一起，他的眼睛看着我们，我们领会他的爱情，我们懂得他的意思，主是那样受不了任何一点惊吓。假如我们一下分神的话，他立刻知道。假如我们一下子从主的身上移开到别的事情身上，我们的心转向世界，主就立刻不在，因为他像母鹿，像小鹿，像羚羊受了惊吓。当我们没有办法和主当中爱情回流的时候，主就受伤了。羚羊或者小鹿是最容易受伤的，受惊吓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是真是甜美的经历。这里所讲的情形，假如我们基督徒能够懂得的话，就会宝贝和主当中的爱情。早晨祷告的时候，也不要那么多的话，也不要那么多的声音，也不要大声求圣灵浇灌，主已经满在我们心里，主的爱和我们连结。刚才我讲的圣灵的工作，灵恩的聚会啊，我知道的，那些灵恩的聚会呢，一安静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受不了。凡是这样情形，我就说他们不是完全进入灵里的交通，我们可能太死沉了，我们安静也没有生命啊。但是有生命的时候，可以像灵圣灵浇灌一样大雨大雷，也可以安安静静像这里四目交投。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和主当中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特别在说，肯不肯花一点时间和主有真实的交通，亲近主，爱主，让主看透你的心。我很喜欢有一些陈根的小册子啊，有一本是 Oswald 写的，我要英文写的，我本来想，我没有想着要拿来读，不过我就想到我读这些书的时候，里面许多时候一两篇，你可以知道作者的心曾经被主摸过的那些东西，你马上知道。那我们在和主当中交通的时候，这一类东西是最宝贵的。成根的时候，你应该寻求这个东西。弟兄姊妹，这个叫追求主。所以不是我们基督徒守一个律法，早晨起来祷告， 不是因为诗篇里面大卫说琴瑟啊，我要行起行起，他说不是说因为琴瑟啊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诗篇以后你说大卫早上起来祷告，所以他做个属灵的人，所以我也早上起来祷告。你却不知道大卫和主当中交通是怎么样情形。我们把成根也当作一个守律法，所以既然基督徒不必守律法，所以也不要守成根了。不是啊，那一个早晨祷告，你无论是成根也好，夜根也好，都是追求主的时候，他是我所心爱的，我要花时间和他在一起，我要和他交通，我要把我的心倒给他，我要明白他的感觉。这样情形才是真正成根的意义。安安静静在这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没有别人干扰，没有任何事情，完全享受他的爱情。假如你不会想，你就把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背下来，你来描第八节第九节背下来，你来揣摩那个光景。你好像躺在床上面，像那个女子，假如是木头的窗棂啊，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或者日本房子啊，或者是落地窗，你的良人从外面窥看，他正在看着你，你听见他的声音，你知道他走了一晚的夜路来找你，你的心就被融化。慢慢主教导我们怎么样默想，教导我们怎么样交通，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上次我和弟兄姊妹讲，黄宗牧师他建议我们默想，我再把他东西看了一遍，他讲的默想是理性的默想，也是需要的，但这里我们讲的默想是感性的默想，感情的默想，用你的感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有些人讲到主的时候他的味道是香的，他有感觉？为什么有人讲到主的时候你会流泪，或者他自己会流泪？不是讲道理。雅各书一点都没有讲主道理上多好，没有讲哎呦他因为为我受死所以我就爱他，不讲这个，而是真正在交通联合的时候用感性来明白主的恩典。第十节，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是整本书里面第一次主对他真实的呼召。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的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里两次主呼召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们先不讲这个呼召什么意思，我们先讲这里的时间上的差别。你记得前一段时间他和这个良人在葡萄树底下面，在松树底下面在那里谈爱情的时候，绝对不是冬天，是不是？这里讲到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你知道巴勒斯坦这里是地中海型气候，那加州呢也是地中海型气候，所以我们懂得只有冬天下雨。加州啊，一年到底八月里面很少下雨，要到一二月才下雨。为什么？因为地中海型气候。巴勒斯坦也是这样，所以他说冬天已过，雨水止住过去了。冬天是下雨的时候，而地中海型气候盛产水果，跟加州一样。啊，你看这里讲的都是果子，是不是？已经。他们的爱情已经经过春天的交往，已经经过夏天的交往，秋天的交往，冬天也过去了，一年了。刚刚冬天过去，初春的时候，正是百花放，开放的时候，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形容春天。弟兄姊妹，我们和主当中的爱情也是一年一年的加深，经过春天，经过夏天，好像热恋的不得了，也经过秋天的止息，冬天的安静，什么都没有。弟兄姊妹，真正的爱情能够经得起考验。哦，不是说你就夏天可以游山玩水的时候，两个才真正建立感情，不是的。也不是说我们刚刚初恋的时候像春天一样，啊， 到了冬天了，已经信主两三年了啊，跟主持人中间爱情没有什么稀奇了。很多神道人就犯这个毛病，他等到信主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春天过去了，他的夏天过去了，他冬眠了。他和主当中温度啊，下了一场雨之后，真是降到零度，或者是今天我们华师讲32度，根本就没有冷冰冰的了。但是真正的爱情能够经过春天、秋天、冬天，能够经过这些，也不是完全像那个第一章里面讲的情形才能够培养爱情。刚才我们讲过，一面讲时间上冬天，一面讲是早晨、清晨的时候，他的情侣从窗户里面看他。那弟兄姊妹，我们和主当中呢？有一种情形，是的，刚开始可能我们觉得，哎呀，什么事情都好，有好多人是这样子啊，刚开始爱主爱得不得了啊，什么聚会都来啊，什么事情叫他服侍他都肯做，好像表面上非常爱主。刚我已经讲过了，我们爱主不完全在这些事情，可是如果从表面上看也看得出来，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好像他没有再有兴趣了，他跟主当中关系只是三分钟热度。那么弟兄姊妹，真正的爱主是经得起春夏秋冬的考验，经得起一阵子忽然好像猛发一阵热，然后又冰冰冷冷，能够经过这个考验才真的爱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